他们说的我们聊的都是你们最想玩的，刚知道的才公布的全是本周最热门的。欢迎收听机核网新闻节目 Jadio News。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里奥新闻节目，我是娜迪亚。
哎，我是老白。
我是龙马。
我是冰。
一首来自这个 Oasis 的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你不介绍一下奇怪的阵容吗？介绍一下奇怪的阵容吗？
对，这个可能大家觉得这期新闻节目的这个阵容稍稍有些奇怪，那为什么呢？
大变样。
对，因为、这个、
你人你硬骂人，
这个很多人都走了，
在屋里没人了，
不干了，不干了。
今天是周五晚上，现在11点多。
哎
啊，然后我们四个人加完班。然后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什么呀？新闻没录。
待会儿10点多出什么大新闻，咱们没说，你等着挨人骂吧、啊。
怎么办呢？你说这那得录啊，
嗯、
那录哎，那就是我们四个人，然后我仍然做 A 位。
哎，
龙马一人
是
C 位。
不是你那节目还没上呢、
啊，
大家听不懂。
对，
行，好吧。
等到时候这个节目上了，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哎，
好，那么新闻节目咱们就开始了。
嗯，
第一个新闻可能只有我能说。是这个
什么新闻那么挑人啊？
这个 Warframe 啊、
哦，
在上周呢开了一个这个直播活动，
哦，嗯、
就是他的这个天诺战士的这个怎么说叫做 TennoCon， 就是一个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呢在上面呢公布了很多新的消息。
天诺战士是啥呀？是
天诺战士是这个 Warframe 里边你当的这个角色
哦
啊，对对对。所以他叫这个 TennoCon
啊，就像那个英雄似的，是吧？
差不多，你可以这么理解
啊。
对对对。然后第一个大新闻呢，在这上面就是说，这个 Warframe 这个游戏要上 NS 了。
是。
对。这个
就是现在还并不知道这个平台之间是否互通啊。
这肯定不可能互通，你没法互通这个东西。
嗯、
而且说白了，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在 NS 上可能操作体验并不是很好。
对。
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是用键鼠玩比较舒适。
对，
比较舒服。
那完了，
对，
不适合，
因为它这个速度就是节奏很快，
旋转跳跃，
那不应该适合手柄吗？
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
是吗？
啊，
可能就不习惯。因为优化的好，我觉得也可能有戏，
也有可能。这
上面要支持体感吗？
没有细说这些
东西，没细说。
对、
哦，
等到时候上了可以看一看。
好，
然后除了说上 NS 呢，还有说这个新的剧情啊，叫做这个 New War， 就是新的战争，然后也是跟它这个主线故事息息相关的剧情任务。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张新的金星开放地图。这个开放地图呢，之前在地球上有这么一张，也是后来就是玩家在社区里边提议说做一张这种大的开放地图，然后他们官方就这个听取了玩家的意见，说那做一张。然后后来呢，发现这个效果还不错，效果不错，那说那就再开一张吧。所以呢，这个新地图就在这个金星上边。
哎，它这地图相当于像一个副本，是不是那种感觉？
按理说啊，在除了这个开放地图以外，每一个地图呢，其实都是一个任务，其实就是一个副本，在一个没有那么开阔的一个区域里边，然后它给你一个目标，然后让你去做。但是这个开放地图就不一样，是一个巨大的地图，你可以随便在里边溜达。然后它里边好多有的地方有怪啊。啊，你还可以去钓鱼什么的，等等，你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
小的开放世界是吧？
对，
又来了，怎么开放世界必钓鱼？真
是
是。
但他这期是这样是吧？就是很听取那个玩家说要什么，他就给你做点什么。
这个像之前四十二也说过，就是这个游戏主要是很多的这些创意新东西都是靠玩家来提供的，
从善如
流，听话，就你说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哎、
做得好做不好那就再说。
对对
对，
做好再改嘛。
这个其中啊，也有一些这个听取玩家意见之后做的很烂的，
做砸了。
对，这个，但是呢，他们态度是好的，
对，
就是说我们做了，但确实是做的
没做好是能力的。
哎、对，
这时候估计玩家也会宽容，就
是
说你非让人做嘛，对吧？人家你做出来了，那不好就说呗，哪儿不好慢慢改嘛。
而且他一直是这样免费的态度，也过千万了嘛。然后
是
对，然后包括说是对玩家的氪金的态度，就是说你愿意给点。就大概这个意思、
哦、听说也不是对氪金大家也能接受，
也不很苛刻，
对
对 对
但是大家最后都会氪了，
对对
对
那自愿的嘛，
然后除了这三个之外呢，还宣布了一个新的系统、新的玩法，叫做这个 Real Jack， 是几个玩家合作开飞船的这么一个玩法。对，这个是之前没有过的、
哦、
新增的。
听着这游戏可真够热闹的。
是是是，
这
什么要素都有。
这么多年之后，真是什么都有。
哦、
对，五脏俱全。
哎，
难得玛丽。
对。然后这个呢是关于这个 Warframe 的新闻。接下来呢是一个这个漫改游戏啊，这个东京餐种或者叫东京食尸鬼的游戏版。
嗨、
哦，然后
小学生食尸鬼。
好。
你这么说可很危险啊！我跟你说。对，然后这个游戏呢公布了一个预告，然后这个游戏它后边用的是英文，就是什么 Recall to Exist， 就比较难念它这个名字起的。然后这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动作游戏，然后包括也有联网要素和这个比如说跟其他玩家多人对战或者多人合作
啊。
对，然后说这个今年冬季发售。
哎，它这游戏是头回改编的游戏吗？以前有过
吗？以前好像也有别的游戏吧。
哦，
对，因为这也是一个挺火的题材。
是，
对、
嗯、动画挺火的。
对对对，然后这个冬季呢登陆 PS 和 Steam。
嗯，
好，然后接下来呢说这个上 NS 的事儿啊，就这一周新闻有很多是什么游戏上 NS 了，
各种上。
对，比如
像以后就不算新闻了。
对对对 对,
对。比如像这个骷髅女孩二度返场，
哪点喜欢
啊，
完整版的骷髅女孩这个游戏，因为它里边这个有所有的可使用角色、
哦、
然后等等一系列东西呢都上 NS 了，但是具体的发售期还没有定。
哦，
等之后再说也是。
可以
出了买呗。
对、
嗯、
然后除了这个呢还有废土二导演剪辑版，
哎，
也登录 NS， 然后
但是
登录 NS 版本呢，官方说加了很多新内容，比如说新角色、新技能、等等这种东西，
还有新俏皮话
啊，对，新的对话
对
这种，对。
但是我对这个不是特别乐观，因为废土它本身就是一个专门为 PC， 就几乎它的适配性的 PC 是最完美的。
嗯，
上 NS 的话，其实就以观后效吧，反正。这个能卖多少是多少，我觉得
是。
对，
因为这游戏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挺长了，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再卖一波呗。
嗯，
然后接下来呢，接着说上 NS 的事儿啊，还有这个夜回和深夜回的合集版
得，
哎，这个是繁体中文版啊，
嗯、
注意是这个是中文版，然后呢，10月25号登陆 NS，
价格说了吗？
这
个是
价格好像我记得新闻里好像提到了，但是并不是很贵，这种游戏肯定
啊贵。这个日文我玩过，
并不贵
、
挺贵的。这个系列一直挺贵的，就是比它游戏的体量来说，大家都觉得它价格是一个，其实游戏本身没什么大问题，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
但就是以这么一个十几个小时就通关的一个小体验游戏，还是一个那种可爱风格的、
嗯、
就是你又不是 3D 的那种，像什么什么的，
它也算是个 3D 吧，它也有一些
算是 3D、
游戏挺不错的，因为我玩过啊，我玩了二代，我通关了，然后、
嗯、
就是当时大家都反应贵，所以卖的一般。
但这个游戏制作还是很精良的，
对对对，
像这个日本一，这个就是以这种小而精
对
出名的、
这个、而且它这个中文呢做的很彻底，就是它有一些，因为它是恐怖题材嘛，
对，
有些场景里的那些什么血字什么的都给你做成中文了。
哦、
嗯、
这个就很不错，
就是
惨啊，
就环境内容，环境内容
对，它就里边所有跟这个那文字有关系的内容，它都给你、
哦、
它都会很彻底的弄，我觉得这个
很
不
错
的。
嗯嗯嗯，很好。然后这个是大家记住10月25号，就是之前你没有体验过这个游戏呢，可以尝试买一下这个合集版。
嗯，
对。然后接下来呢还有死亡细胞也要登录 NS 了、
哦、
哎，8月7号发售，而且有中文。
好，
对，这个游戏我觉得很多人在 Steam 上已经
玩过了。
对对
对,
对，在这游戏我觉得做的还是
挺好的，
算比较好的。
嗯，
对，就在这个题材里边，这个类型里边算是做的比较好的。
看这个趋势，就是这些好的独立游戏，
对，
都会往 Steam 上，
就是、
都会往 NS 上搬的。
就是像2014-2015年 Kickstarter 上那些明星项目啊，然后2015-2016年上卖比较、
嗯、
上 Steam 卖比较好的独立游戏，都得往上搬。
空洞不也上了吗？
对，空洞也上了。
嗯
嗯，
挺好，好事。
然后8月7号有中文啊，这个。然后接下来呢，说一些别的
啊，
这个、
啊、不上 NS 了。
对，
行吧，
咱们说点别的新闻。这个孤岛惊魂5
Far Cry
5的这个第二个 DLC 公布了，是这个叫做 Lost on Mars、
嗯、
这
在火星上走丢了、
哎、对牛逼，这个这个翻译可以、啊、
迷失火星，
信达雅
是迷失火星，对、
嗯、
然后呢这个主要故事啊讲的就是说这个主人公开上车，然后就是突然被这个一道光束 给吸走了，然后再睁眼呢，发现自己在火星上面了。
发火战是个不需要任何道理的游戏，
哎，对
，DLC 游戏不需要道理，
对，
上色就这样。
对，
但我其实觉得他这个就是来龙去脉或者说玩法有点那个冰雪暴那个意思。
哦，是吗？因为这个 DLC 我没玩。
就是
主线我玩的，
就是一个怪力乱神，然后插入一个故事的主线里边，然后把这个这事儿整个的逻辑都打破，这样的玩法。
听说上一个好像玩家不太满意，上一个越战的那个，
对，
我看到网上有些评论说不太满意。
是，
但是就是胡逼题材插入这个就是和本体没有关系的这个东西，
这是 Far Cry 的传统，
这是 Far Cry 的传统，
对，
大家不是说这个，可能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内容太少，
对对对对，主要是因为内容比较贫瘠。
看看这个吧，
然后这个 DLC 呢，不是去火星了吗？
啊，
然后就会有很多这种外星武器。然后这种外星载具，对，就是一种这个比较奇怪的东西，
彻底的
加入到了这个游戏里边。然后这个 DLC 呢是7月17号正式上线，
哦，那很近了，没几天，
非常
近
了，
很近
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
嗯，
哎，然后说一个延期的新闻啊，这个《嗜血代码》
跳票了，
很多人期待的这个是吧？日式血缘是吗？还是叫什么来着？
卡通黑魂
啊，卡通黑魂啊啊！对不起，
龙马，你看龙马他懒得看你，你知道吗？
谢谢。哎，是。然后这个游戏呢，本来说是今年九月份发售，结果突然官方放了一个消息说，对不起，
一九年
延期到2019年
了。哇，延这么多？
对，
延
了很长时间。这个
可能出现重大问题了，
估计是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克服不了的问题，
绝对不能卖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嗯，反正。就等之后再说呗
啊，
这延期就延期了。我觉得延期反而比这个它
匆忙放出来
卖出来，然后里边有好多问题要好一些。我觉得，
嗯，
对，就不如说把这些问题先都修一修，然后以尽量完整美好的姿态进入到这个市场里边。
话是这么说，不过游戏这个看起来是越有变好的趋势，从比它就最开始宣布的时候，大家都很不看好，慢慢发现好像也还可以，
是，
啊，就
慢慢打磨出自己的意思来了。
嗯，对。然后咱们接着说新闻啊，是接下来呢还有关于这个《暗黑血统三》的新闻，确定了发售日期，11月27号发售。
嗯，
对，
没想到这么近哈。
然后 IGN 也放了这个试玩的
新的
试玩演示，就主要是这个主角用这个鞭子。去攻击敌人，对，阿斌
还
是
没感觉出来跟以前的暗黑血统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我现在看到这种3D 动作，我就想到恶魔城
啊，
有鞭子我就玩玩看吧，对吧？
那么
爱鞭子呢？
就他这个类型吧，前面有太多的这个标杆式的作品，
是
对他吧，其实也挺，其实他这个游戏我一代二代还真都玩了一点，二代玩的多一点，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你也挑不出什么多大毛病，说这儿做的特别不好，没有。
对，但是二代也没有那种特别大给你的惊喜和
特色，就很不吸引我。
对，
我承认啊，实话实说，就是不知道，莫名的让我玩不下去，
就有点寻常的意思，
说不好那种感觉。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游戏，就是你说不，你也不觉得这游戏不好，就挑不出太大毛病。
对对对，其实
你
是说不出毛病来，
可能你也不太能玩下去。
对，
是。
对，
可能缺乏就是动力不足那个感觉，
减少一点那种就是太网游，然后太那个的东西，然后动作上加强一点，然后呢，
其实它可以把元素挤得再干一点，就是
它可能就做点减法，我觉得这样啊。然后那个解谜啊，稍微控制一下，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啊。
行吧，
可以可以，
可能有人不同意，可能有人就喜欢玩那个解谜，
对，
是
应该是有这样的，
是是是。
如果你觉得这个游戏好，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说。对，就你比如说你喜欢他在哪儿，你觉得他哪儿做比较好，
是我只能代表一部分观点。
对对对，
因为我连玩战神我都觉得那个谜题可以控制一下。
那你可我觉得稍微有点过，
就是，可能就是太日式动作游戏玩家就是想要那个就是动作游戏，
就是，
动作游戏就更，
就是，
节奏更快，节奏再快一点
啊，
总这种期望。
明白。
好，接下来呢是关于《怪物猎人世界》的新闻。
哎，
确定登录这个 Steam 和 VGame 平台。
嗯，
然后这两个平台现在同时都开启了预购。
哎，
对，然后像 VGame 平台呢，这个普通版是299，然后豪华版是358。
嗯，
对，但是暂时啊，现在 VGame 平台上还没确定这个正式的发售日期。
哦，
但是呢，官方说这个意思就是8月2号他们会有一个新的消息。对，但不确定是不是要说这个，还是要再说点别的。
嗯，
对，
子母蛋，
然后
子母蛋
还行。然后现在 VGame 平台上还有一个就是抵用券的活动
啊。
对，就是最高是200减88。
哦，
对，然后就是包括微信和 QQ 付费的话还有额外折扣，
接下来和一些快销服装品牌的手法差不多，
哎，差不多，但是就是卖得快嘛，这个和那个对应客群也有关系，
大家很熟悉这种套路。
对，这然后这样打这样的一套折扣下来的话，就是最低可以192。
嗯，不过说实话，这个东西咱们
一个标准版
的确实有实惠。
对，
这个我
是
这个我是要承认，
玩家买的就便宜嘛。
对，这个就是
它本身就比 Steam 便宜一点吧。
对
啊，
嗯嗯，好，然后。说到《怪物猎人世界》呢，还有这个关于它的两个新闻啊，是这个《怪物猎人世界》和《最终幻想14》的这个联动。
联动啊，
对、
嗯。
然后昨天呢，又是放了一个新的预告，然后就是出现了这个《最终幻想14》里边龙骑士的这些装备。
谢谢谢谢。
操冲棍，对这个阿斌玩的是龙骑士啊，这个职业，对，这个是这个经常会受到唾弃的一个职业。
为啥呢？
死了都没人救，
因为很容易死的这个职业。
很脆
就是他如果想提高自己的，就这个职业啊，如果想提高自己的伤害，那他就必然呢
要开一个技能，
会降低他的这个防御能力。对，所以就如果他开错了时机，然后这个
鬼人状态似的
啊，对，差不多这个意思。然后这个时候如果 boss 在打他的时候，他很容易躺。
也很容易了，一下就躺
啊！对，
看操作嘛，看你对这个 boss 的熟悉程度，
什
么时候开。
阿斌大部分时候躺吧，
但大部分时候、
大部分时候不敢开那个水
车。就大部分人呢，这个就是比较难操作，就很容易躺嘛，所以就是经常会被人唾弃这个职业。当然，厉害玩家玩的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的输出能非常的高，
上限很高，
对，就是他的天花板很高
啊。
然后下限呢，是吧？
火枪嘛，
啊，对对，
意味深长，
十个火枪。
韭
菜，对、嗯。然后呢，除了龙骑士装备呢，还有这个随从猫装备啊，可以让随从猫变身成蘑菇力。
哦，那可以啊，
肯定没有道理。
这个、
最终幻想十四里边的这个蘑菇力啊，就国服啊，就是所有的蘑菇力在说话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个口癖，就是他在说什么什么什么时候的最后结尾啊，他一定会说一个库波，
从日本改过来吧，从日语改过来的、
哎、其实是这样的，对，然后所以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库波，
对，然后就很多人做这个表情，什么日你妈库波，对，就是显得很可爱，好像
太三俗了吧，
哪儿可爱、
啊、哪儿可爱了，
你想象一下那可爱的样子，
不行，老年人理解不了。正面就是如果在生活里当面讲的话，可能就直接杵过去了，可能就
互播。
对、
对，希望大家能学会这个口癖，
学不会。
然后呢，当然了，还有这个最终幻想14里边的经典的这个 boss 贝西摩斯
啊，
也是对这个在之前其实都公布过了这个东西。对，然后这个活动
前后的时候说这事儿来着，
是的。然后这个活动呢是8月2号正式开始。
哎，
对，这个想打的朋友赶紧去打一打。
嗯，
然后接下来呢，这个下一个新闻了啊，是关于这个《堡垒之夜》。
哎，
对，这个《堡垒之夜》呢第五赛季正式公开。
嗯，
然后居然啊是一个穿越主题的这个新的内容，
时空裂缝
啊，对，
解释干嘛用？
第四赛季最后火箭把天打一窟窿嘛。
上期新闻的时候我们也说了，它有这个世界事件，
对，
大家看这个火箭往天上发射，然后把天上炸开一个洞，对，这样一个故事，然后结果现在就公布了，说是这穿越，那穿越呢就是这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各种东西都穿越到了《堡垒之夜》里边来。
我还以为第五赛季是精卫填海呢，
不同。
怎么不是女娲
补天
呀？
对啊，
没什么道理说这个。
那都有什么东西？就举例，比如说，
就很多像什么这个维京人的斧子
啊，
维京战斧
啊，这些东西，
对对，就是各个时代的
各种胡逼东西，
就是那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这种武器也好，
历史梗那种感觉
啊，对对，其实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前段时间这个堡垒之夜不是上 NS 了吗？
嗯。
然后呢，同时呢，最近啊，也是说 NS 上边更新了这个体感瞄准的功能。
对，
这个也是很多玩家希望拥有的一个功能，
是吗？
但其实说白了，我觉得用体感瞄准不是很舒服，
可能很多死不拉动玩家。
哎，对，死不拉动用 Pro 手柄的可能是特别强烈想要。
但是堡垒之夜这游戏，毕竟你很多时候是这种远距离作战，
嗯，
我觉得远距离作战用体感瞄不是很舒服。
人体可以提供嘛？提供完你用不用的话，
它也不光是对战的用，还有建造呢。
是，
对，体感建造这块的话有
就很爽，
啊，
是吧？
对，有可能会很爽。
就看在结印的时候就自己坐那转圈，
对对对，就是把手柄系的时候啊一顿轮啊。
嗯，对，反正堡垒之夜这个第五赛季开了，对，我估计有很多人都玩上了，如果这个大家觉得真的挺好玩，去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边跟我们说说这个东西更新完之后变成什么样了，啊，现在。
嗯，
对。然后接下来呢，昨天晚上精灵宝可梦 Let's Go 皮卡丘一部，
嗯，
简称皮布，这个又更新了一个新的预告片，然后在预告片里呢小霞小刚都登场了，对，就是一些这个很熟悉的角色，
是就是大家知道他会登场的东西他告诉你登场了，
对，就是没什么太多就是说让玩家觉得很这个兴奋很震撼的，
缺少意外是吗？
对，其实没什么太多意外，然后就还有呢，除了说公布几个老角色以外呢，还有这个一个新的系统，就是跟随你的宝可梦呢有可能在路边给你捡到东西，捡到道具，
哦，
对，就走路，他突然帮你捡个什么恢复药可能之类的啊。
这个其实是要以前宝可梦有一个带这个拾取特性的，它有可能你把它带在身边，它能帮你捡些东西。
对，
这个应该是放在外面溜的时候也可以捡到。
是的，然后还有呢，更新了这个换装换发型的系统，对，就是给这个皮布这俩人，
呵，
对，就是换各种发型。
梳那个川普的那个头，
对，找这个 Tony 老师
，Tony 老师
做一个这个发型，
给我来个最帅的光头啊！
对，然后就还可以给他穿各种衣服，然后弄点小饰品什么的，这是一个换装游戏吧？
哎，
暖暖，
宝可梦暖暖，
嗯。然后呢，这个游戏是11月16号发售，对，大家这个想买的可以购买。接下来我再补充几个生活类新闻，是这个空山鸡，这个大家都知道吗？老白应该知道吧？
嗯，
啥玩意儿？
就是一个这个很知名的这种科幻的算是插画师设计师，日本人，然后像是这个索尼早期这个机械狗艾波
索狗，
就是他，
呵，哎，冷静啊，我操，这是要命的，知道吗？
对不起，对不起，
对，就是
说娜迪亚不想叫你录，我就
是为就是为什么不带你录，
错，不应该叫你，
是，
就是索尼这个机械狗呢，就是他设计的。对，然后他也是以当时呢这个性感的机械女郎作品出名，
哦，
这个答我估计都看过，这个当时杨宁也是在网站上发了一个新闻嘛，对，然后他呢在最近开了新的个人展览在东京，然后是一直到8月11号，然后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包括喜欢他作品，然后这个接下来再补充两个数码类新闻啊，这个是新的数码新闻环节，第一个新闻呢，微软公布了 Surface Go， 也就是 Surface 系列的这个新产品。
我感觉这个新闻节目真是越来越没救了。
这个 Surface Go 呢，主打这个中低端配置吧，算是。对，然后价格呢是这个啊，先不是价格，说这个中低端嘛，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配置就不会很高嘛，就大概能满足你日常办公需要。
对，
办公学习这种需要，
打打炉石也就够了。
对，然后屏幕是一个这个10英寸的1800x1200的，
它这够其实就小是吗？
对，
十寸有点
便携。
对，主打就是
主打
便
携。
其实
续航怎么样？我觉得
续航也大概是9个小时、10个小时、
哦，那可以。
一般这种的续航都好。
哦，那可以，那可以，
因为它其实屏幕是最耗电的。就不管是什么设备，像手机、像笔记本电脑，其实就是屏幕是最耗电的。
你说价格，我听听。
价格
啊，
来了。
哎，
美版呢是这个。399刀起，
400刀起，
2000多，然后国内呢是2988起，
那是挺便宜，
对，确实不贵，
直接踩到了 ThinkPad 的地盘，
怎么会踩到 ThinkPad？
就办公嘛，便宜续高续航，
但 ThinkPad 的这个机能是很强的，
我没觉得，
那
就办公本吗？
那可不是。
我家里那 ThinkPad 那么老旧，还能玩昆特牌什么的，
请你回去再看一看，
那是波兰人优化做的。
这个其实跟 ThinkPad 并不属于同一个这个，
这 ThinkPad 一般都5000往上才贵一点。
对，
嗯，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主打便携方便，对，然后满足你部分工作学习需要。
哦，
嗯，
那还也可以吧，
对，
听着不错。
然后除了这个 Surface Go 呢，还有这个 MacBook Pro，
对，
新版的啊，然后
这便宜吗？
这个苹果啊，就是敲。悄摸的就上线了，
加个零都不够这个。
对，然后现在在官网上可以看到，
呵，
然后呢还是13寸和15寸两个版本，对，然后这次更新的啊都是带 Touch Bar 的版本，也就是说不像上回还有这个不带
传统版本
Touch Bar， 对，就像我买那就不带，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是很必要的。然后但这次更新的都是在 Touch Bar 版本，然后
我也没有，说那个横着的那个，
对
对
对，
我也没那个，
老白有吧？
对，
就没啥用。
是，请
有的人
说，拥有 Touch Bar 的人来说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否有用？
没用。
好，然后呢， 这个新版啊，更新就是换了新的这个屏幕面板，然后这个色彩上会看上去更艳丽、更绚丽一些、
哦
嗯。
对，然后包括还有新的蝴蝶键盘。这个其实很重要。
啥叫蝴蝶？
这个事情，
就是
像咱们三个
啊，
现在用的那个都是蝴蝶键盘。
对，
蝴蝶键盘的意思呢，就是你把那个键抠开
啊，
你看它里边那个小的那个机关，其实长有点像蝴蝶的翅膀。
它支架是两块叠在一起，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手感更好吗？就是更有回馈。
说白了，其实是薄。
其实我
它追求的是薄，
就是个人体验啊，最好。就是手感最舒适的是
还是机械键盘，
不是
不要说废话，不要说废话。
就是论到苹果本的话，其实手感最舒适的是2010年到2012年，
是
那个
时代，其实是老的那个
老的。然后但是呢，就是MacBook 就是它的产品线里边替代 Air 这一系出来之后，就是2016年，那一系出来之后，它就力推这个蝴蝶键盘，但是蝴蝶键盘的反馈并不是特别好。
哦，
就是原来如果你已经习惯就是说偏脆，然后键程。一般的这种就是说键盘的话，那么蝴蝶键盘给你的反馈是软的，所以说在那个打字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太顺畅的这样的感觉，但是
还行，
但是习惯了就还行。
我可能没用过老的，我是比较新的这个。
待会儿是敲敲我的那个试试。
对，其实阿斌的那个苹果本就是手感会比较好。
那阿斌可以换一个了，我还正好咱们四个都是那 MacBook 用户啊。
是，
那算了，没钱算了。
哎，
然后
先听听这个价格是多少。
说到这个蝴蝶键盘，我再多说两句。这个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就是老的蝴蝶键盘呢，其实有很多问题。
嗯，
也是在这期间呢，有很多的用户都这个、就是、
有反馈，
对，有反馈说这个东西就出问题了。
哦，
对，就很容易出问题。但是你要拿着电脑你去这个店里修呢，又很贵。
对、
哦、
对，就是因为它这个工艺设计的问题
很复杂。
对，就是你要修的话是很复杂
的，一体化的是吗？就是
很难。对，他要把这个整个这个前面这个面板都给拆了，他、哦、要把整个这个 C 面给就都给你拆下来嘛。对，所以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事儿
啊
做不好。然后前段时间苹果也是有这么一个新的服务吧，就是其实跟当时那个 iPhone 换电池差不多。
嗯，
就是如果你是这个老的这个蝴蝶键盘的用户啊，你坏了你可以免费来换。
哦，
对，就这个意思，就是给你修一下吧，其实就是
修一下。
对，然后它这个新的13寸和15寸的 MacBook Pro 呢是更新了这个蝴蝶键盘，希望在这方面能做得好一些。
希望、
哦、希望、
嗯、
来吧，说说价格吧。
啊、还没到这个价格的部分。
还有
还得吊着是吧，
就不说。
然后这新的呢全都搭载了这个8代英特尔的处理器。对、
啊、
像i5 i7 i9
对
你都是可以选的。
顶配是 i9,
只要你钱够多啊你想选什么就选什么。
i9 可以啊。
对。然后我刚说到价格啊，我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他公布这个新电脑的时候呢，他公布了一个所有配置都拉满的一个这个顶配的 MacBook Pro。那么卖多少钱呢？我先说一下配置啊。15寸的屏幕，
嗯
,i9 的处理器，
嗯
,32G 的内存 ,4T 的 SSD。对。那么是多少钱呢？啊，这个
告辞了，
换算成人民币啊，大致是47000块钱。
哎，
对，然后他
爽吗？呗，
沉默了。
对，然后他这个面向的呢，就是一些这个很 pro 的用户，很专业的，比如你要做音乐，或者说你是做设计的。
哦，
对，面向的是这些人。
就比如说摸笔出去拍片子，
嗯、
啊，他做
拿一个47000的电脑，
哎，
背在身上。
但是这
坐飞机丢了，
这他是丢过是吗？
没有，
不是。那 Mobi 反正也丢过背包，就是
是，他是很爱丢东西。
但是说实话，如果说他出去拍纪录片或者什么的，他带着这个总比背个垃圾桶强吧？
嗯，
是
啊，
对，
就这个都做后期做视频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很有用的。
从性能上来说，这个确实是已经很不错了。
对
对，
四 T SSD，
对，主要这四 T SSD 就对很夸张了，已经。
对，
反正这个。大家自己考虑吧，
哎，量力而行。
是，
对，对比一下，我现在120G 的硬盘，
是，
但是它也不用到肥，也没有人都拉到顶配嘛。
是
你四 T 用不着，你们也犯不上的话。
但我特别希望身边有一个人买一个
这个，
对，让我开开眼界。
我觉得四 T SSD 真是没什么，啊、没什么必要。
你问问西蒙，你问问西蒙，他天天念叨想换。
低一点配呢，能不能两万多搞定？
低点其实相当于是这个差不多一万五
吧，
这个价格
就是
那还正常以前的那个价格。
但是你要买15寸的话，那就两万二这样。
15寸肯定是要
二
起啊，
对
啊。
而且其实我有点担心啊，就以后它再更新，是不是所有电脑都会带这个 Touch Bar？ 就
应该是因为它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常用软件都对它这块做适配。
嗯，
那叫流氓。
是这个
强行推标准嘛？一样的。
没事，你还有这个 Surface Go 可以选择吗？
罗马是那种人吗？
我现在看小光和那个谁的 Surface， 我这有点后悔，
有点心动，
有点心动。我觉得 Surface 就是确实性价比好一点啊。
啊，行，然后反正数码新闻也到这儿，然后本周的新闻差不多是这些。下面呢，可以进入这个。
哎，我添一个吧。
啊，好的。
今天我跟那个四十二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跟他一说这个，发现是一个值得一说的新闻。
哦。
有这么一个游戏啊，系列叫做《冰城传奇》。
哎，
老白可能知道。
哦，
我今天看这个游戏，
是老白这个年龄的。
是，
我这个见识比较短啊，我说这什么也没见过，还四代了。
对，前苏联游戏。
然后我就请这个四十二看，因为四十二比较熟悉这个欧美 RPG 嘛。我说四十二，你看这什么游戏？叫《冰城传奇》啊，初四啊，有日期了。然后他说这大事啊。对，然后就
普天同庆。
是发了条新闻，酒后回复。
对，然后对四十二说：“我来发条新闻啊，很高兴啊，发这个。”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描述一下这个游戏啊，说这个三代啊是1988年，
对，
我勒个天，也难怪我不知道是吧？
是，我就跟你说前苏联游戏嘛，
对，说是一个很老式的这种地下城 RPG，
对
啊。后来我看那个玩法，因为我看那些视频什么嘛，
嗯，
好像感觉就是那个日本那边现在比较火的那个什么地下世界树迷宫啊这些，
嗯，
是应该他的就学习的对象，应该就是这一类的游戏。
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那种就是地牢爬行的扮演 RPG，
啊，
对，然后
而且新的这个游戏我看玩就是画面变得新颖一点，就是3D 的比较现代一点，但是玩法还是以前那个。
它既然就是大张旗鼓出四的话，那就是核心玩法肯定还是之前的那个核心。
对，然后这个游戏的发售日是9月18号。
哎，
嗯，好像是一个很挖坟的一个。
对，
嗯，
其实对 CRPG 有兴趣的可以来体验一下。
嗯，感觉现在我们说的那些什么那个那几大 CRPG 什么专八支柱什么，这个，
对，
雅思之海跟那些还不是一个套路的，
各有乐趣。
对，它是另外一支的那个就是
对
地下城
式
的那
种，
对
对单
帧
式的，
啊，
对，这个各有乐趣。如果说是想要体验不同的 CRPG 的话，可以试一下。
哎，多少年了？跟上一代98
20年
吧，
二十年，
30年了
啊，1988年，
对
啊。
两座差30年，
是
啊，88年我还没玩游戏呢，这个有点意思，啊，火九剑是吧？这游戏还能出续作，
就咱俩旁边这个88年没有他们呢，
对，
是
他们还是液体，不是？
这梗儿，
这个我又说了一遍，
是
有点脏了脏，对不起啊，
哎，是
脏梗，
对，
行，可以，
老玩家咱们可以在下边给我们给我科普一下，我还挺好奇这是个什么游戏啊，有玩过的，
咱们固体玩家然后讨论一下。
听四十二说这个游戏的特点还是剧情上还是特点，别看它是一个就是地下城市的 RPG， 他说是剧情很有特点，很反传统，在当时来讲，
对，
嗯，
是的，是的，
反正就这么个游戏。好，
对，
回头也问问季军熟不熟，如果熟的话开坑。
哦，
嗯，
真的吗？
试试吧，
挺想听的，
这也得看季军乐意。
挺想听的，而且你想，你们说那个现在都不可能出续作了，这个竟然出了个续作，
这竟然出续作，
还挺值得做一下的。
其实就是《冰城传奇》出四，其实就像《Mad Max》出续集一样，
嗯，
哦，
这个意思，对，
可以，而且还也没有说把这个版权卖给别的组，还是这个工作室在做，
对对对，
叫什么 Inxile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Entertainment 啊，
对 Inxile，
对啊，
就是那个。实际上就 Brian Fogle 他就是那个原来从黑岛离职的时候就把这个就是等于说老的 IP 给带出来，
说是比黑岛自个儿还老，这个，
那对，
啊，
是的，
嗯，
可以就行，嗯，
行，然后那么咱们就进入这个这周玩了什么环节。
嗯，
对，
嗯，
然后那就
完了，陷入沉默，
老白冷笑一声，那就是你
说你刚才玩那个
请，
啊，
老白，
啊，
这周玩了些什么。
这周就在办公室展示2次战争雷霆
啊，对，
没有，但是这周主要玩装机来着，就非常愤怒，其实啊，
行吧，
就是，
那这就先不说了，
略过吧，行，
我觉得还是主要说这个游戏方面的
啊，游戏方面其实就是一个是战争雷霆，然后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的干雪原，
哦
啊，
对，而且就是说雪原这个东西它很奇特啊。就是2015年到现在，
嗯，
你去搜地牢，就是他的那个现在在线的地牢，
嗯，
还有非常多的人在玩，
啊，
对，一直都有，
对，所以我
而且什么时候都有，
我非常主张他们以后把这个系统推广到他们所有游戏里，
太神了，
这个真的好，
对，
我感觉也不费啥劲，
是没错，而且就是说玩在线游戏的话接服务器，然后你每隔一段时间你都能看见新的留言，就说明它的就是玩家群体其实非常稳固，这个很特异，非常特异。
至少比如在中国这边，咱、
嗯、
不是有一个那个来咱们这发那个就贴吧那边过来给咱们这发 PS4 游戏的
这个销量、
那个、
销量，对，
确源一直在在前面，就每一直在有新玩家在买这个游戏、
哦、
买游戏机的人都会买一个这个，
嗯，
也有可能是这个就是安利别人买 PS 的时候也是说哎哎哎
来份血缘，
可能现在这个时候还买 PS 的人就是比较新的玩家了、
哎、
就是说
是是
哎听说 PS 有不少好游戏什么、
啊、
买个机器然后问问身边的人，问问玩游戏的或者
有什么值得玩
的、
啊、
那游戏店的时候哎这个哪游戏好啊、
嗯、
很多人都会说说你买 PS 的话这个游戏一定要买，
哎
可能会有这样的、
嗯、
听到很多这样的事情，
对对
对
对
对对对，
嗯，
但是就是他一个，
你可以找我连，咱俩联机
啊，
一起
入侵啊，大哥，我操，不，
我带你，
对不起，不用，
带你飞，
我自己来，自己来见面跪下，主动滚，
买 DLC 了吗？
买了
买啊 ，DLC 得买，这个买，那 DLC 是没有一样 DLC 差一大半，
就差一大半，对。
龙马没想到隔了这么久还能给人安利雪人，
是
我没安利他，他自己
对，这是老白自己玩的，
我自己玩的，其实就大部分时候就自己玩，很适合就是孤独的老年人，
嗯。
对、
嗯，
这个它比那个三代黑就是黑魂一二三莫名的就适合更多的人。
嗯，对，它一个是
黑魂有时候你安利不出去，就他一玩就不爱玩了。但是血缘很多人，你看雨落也去把血缘也玩了。
对，
然后西蒙也是血缘打通关了。现在黑魂他玩会儿就扔了，就是这个游戏还挺特别的，
是就能够就历久弥新吧，这个也是挺棒的，我觉得。嗯
嗯，其他的还有什么吗？
其他我这边没什么，我每天忙要死
啊。行吧，
啊，
那阿斌。
我靠！大家都以为我在玩《八方旅人》的时候，
出来，然后你在玩阴阳师，
上
你前线，
拉倒。
其实我在玩一个 CNC 三，就是泰布利亚之战。
哦，
就那天聊着聊，跟四少聊聊，说那个一三时候那个 CNC 出手游了，
手游，
我就忽然就有点想玩了，感就有点想起那个绿色的那矿了。
嗯，
我就回去又重新打。
你想起那玩意儿都够奇怪的，
喜欢绿色，
对
对，然后就
还喜欢鞭子。
接不上了对，然后就是重新开始打战役嘛，就发现那个时候 CNC 西木做的真是好啊，就哪怕那个时候西木已经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
就是往滑坡那方向走，
对，然后那三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完美的版本嘛，但实际上给你的感受也是非常好的，
嗯，
对，好久没有打 RTS 了，这个时候打一下就有种怀旧的感觉
啊、
嗯。
这个 CNC 我们说的是命令与征服，
命令征服
Command & Conquer，
对、
嗯、
然后今年 E3 公布了一个新的手游，
哎，
对，看着还可以，其实只不过大家
有点皇室战争、哦、
只不过大家觉得把这种老 IP 拿出来做手游吧，有点鞭尸的感觉，就是大家心里不爽，
对，
但我觉得那个看起来游戏好像作为手游来说质量应该还说得过去，
好玩就行了嘛、
嗯、
对对对，就是让你看个意思，你就别在乎它具体是什么，
对对对对，
嗯，
对，
八方旅人呢，
八方旅人开了个头，然后
谁玩的，你玩多长时间了，
我玩了有两个小时吧，现在也就是，
我还以为
就游戏时间是两个小时。
我跟大家说啊，
就没法再聊。
我现在就这个偷跑这个事儿，我真是深恶痛绝，对吧？我是什么？我这个我对这游戏我是早一个月怀着憧憬，
哎，
我就预购了，你知道吗？
沐浴更衣，
对，然后把这个试玩到人家不让我玩，因为他们限制三个小时嘛，试玩玩到极限，然后把这个预购好下载好，
哎，
就等着解锁。结果他们还差着48小时，这玩意儿连卡都拿着了。
对，
然后
差48小时，那边
然后开始恶心我。哎，
对对对，
对啊，
对，还明明离发售日还有两天，
结果我们两个加起来的游戏时间还没有人家带我打的时间。
结果他拿到卡也不玩。对
对
对，
游戏真好。
但就其实我们是认真工作了啊，这个周末就要开始玩《八方旅人》了。
你是选的谁？
我 demo 玩的是一个女的，但我后来觉得不满意。
女的还
女的，
就是男的和女的。
我跟你
讲，男的和男的，
女的和女的，
是
什么样都可以。
男的和一些是女的男的。
我跟你讲，这期新闻放上被人骂翻一点都不冤枉，你知道吗？
对，然后我就是正式版里面开头玩的，又玩回那个剑士了，就是大剑的那个人、
啊。我也是正式版第一个选的是他。
对，我就觉得就战斗好像就似乎方便开端一点。对，
换人吧，换人吧，
那、真不是。还真不是，我跟你说，有其实法系类的角色好用。
嗯，
我现在就前期啊，我觉得
我们可能都没有试那么多，
伤害高，
我们就是凭感觉选的
啊。
对，就是小光现在他不是一直在打斯巴拉通嘛？但是我那天晚上半夜打开 NS 的时候，发现他在玩八方旅人，
是吧？
玩的特别晚，
那他训练打完了，
有可能
对。
对，
但这个八方旅人真的是魅力特别大、就有一种那个经典 RPG 的那种 feel 给你，
是
它是一个刻意
对
复古刻意做旧的这么一种风格，
嗯，
对，但它这个不是一个噱头，就是它本身自己游戏的质量和内容都是非常非常扎实的，对，
是
它在风格上那样之后吧，但是它游戏的这个整个游戏的过程中，其实是它没有说我就要弄成特别
强行的这样啊。
它整个过程里，比如说那些地图设计啊，然后它用那个像素做出来很立体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很现代的技术。
对对对、
啊，
并不是说像素的艺术风格它就是 low fi，
对
啊，就是 low poly 这样。
而且他们找到了那个很好的那个真的那个老像素那个感觉，就是他不会用像素把这个角色或者是这个图弄得特别精细。现在那个 Steam 上之前跟四二聊过、
嗯，
就是很多独立游戏，他说是像素，他其实他只不过是用像素做了一个现代的游戏，
对，
就是那个人物的那个细节完全就不是当年像素那个游戏那个感觉
体现出来的东西。
对，就是你像素小人是什么样的，就是说话就只举一只手，就他只是用特别简单的那种图形来给你表达这个，就是演出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
嗯、
然后包括声效什么这些都配合在一起，给你很多的想象空间、
嗯、
然后他有一个特殊的那种视觉和那种艺术的传达，
其实
这个是他特别。
对，其实你像就是超任啊，就是16位的时代，
对
对，
那个时候的 RPG 它的就是像素表现人物，它的机能是非常有限的、
嗯、对，
那么表达人物的情绪啊，表达人物的这样一个倾向，其实都是通过非常少的几个动作组合起来来表达。
而且他要在那个年代，其实很注重演出还。
对，
现在想想都很神奇。
是是是。
那时候很多 RPG 就是过场你就俩个小人在那出点文字不就得了吗？
对。
就是这个，但是日本人不这么做，他们就是在那种很16位的条件下，非得弄点运镜啊什么的。
对 对, 对、
啊。这个都在这个游戏身上，
包括场景啊
有体现。
对对对对，是的。
他又旧又新，这点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嗯，其实就是这个取了这个旧的一些精华，
哎对，
然后弃掉了一些糟粕嘛，
对，然后用现代技术再把它让你觉得又它又不是那么特别很腐，不是那个感觉。
嗯，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就好像第一次看到《圣剑传说》那种感觉，
嗯、
或者说是《浪漫沙加》
嗯。嗯，
老白回忆起了他年轻的时候，
但是有些人
是是是，那个真是年轻时候。
有些人拿这游戏去对标什么《最终幻想六》，我觉得就我个人不是很同意、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管说在哪个时代吧，你这么对标也不是很有意思。说白了。
因为很多地方就它不是从那儿继承下来的，
对，
我倒觉得它跟那个沙加这边的关系更近一点。
嗯，我看
他自己的那个叫什么《勇气末世录》，
对对对，
那个战斗系统肯定是从那儿有传承。
嗯，
然后他这个整个游戏的设置，我觉得特别让我想起当年那个沙加领域篇，就是也是有七个人还是八个人，
嗯，
就是让有主角一起，然后你选他们，然后互相之间还可以做对方的同伴，
对，
然后还有很多除了这几个人以外的同伴，然后整个就是一。它是一个没有一个主线故事，它每个人有一个故事，然后这些故事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它的世界观，
对，
是这样一种形式。
因为沙加这个系列，它这个系列讲的都是一个时代，它是一个时代剧，
它的剧情很特别，
对、
啊、
对
对,
对，然后包括说角色其实都是在时代的舞台上进行演出，
对、嗯、对，
那彼此之间的命运会有交叉，然后不同的人会有属于自己不同的责任，
个人感觉吧，我觉得和那个更像点啊。
嗯，对，
那还有就是在等待8月9号大神到来之前，
有来了，没人等着，没人
没人
等，
没人。
我现在就重新开始打昆特牌了，就每天做完，
啊、
就是把日常任务给做了。
啊、
龙马笑了，
我因为我不玩了嘛。
就虽然现在不更新了，对，而且匹配人就很不稳定，有时候要等好几分钟才能匹配到，但是就
然后这期间玩别的。是吗？
对对对，
开始干阴阳师是吗？
因为这个昆特牌就还是你在打完你的回合以后你就切出去，你随便你干嘛了。对，
难怪你打不赢，
可不嘛？
你不尊重这个游戏。
对，
是
啊、别的就没了，别的就是基本就是沐浴更衣、焚香、等待大神到来。
但我很想听听你玩《最终幻想14》的感觉。
哦，《最终幻想14》这个就是每天就跟上班一样，过了十一点。
他是被你们安利进去的吧？
对，
算是吧。
上来先充了300块钱。
哇，
我跟你说，很多次了，都是这样。他们说你们带我一块玩，好，然后我就进来了，然后进来发现
王兽也是，
哎，对，
带链接，
对对对，
被没人管他。
对对对。然后最逗的是。我正是建了我自己号的那一天，然后他们是大号带小号，然后直升60级那个活动刚好结束一天，然后就只能很难过了，冲了升了一个直升，然后就带上去，然后又跟娜利亚以前找我打 COD 一样，就开始，然后我来了，他走了，
感觉阿斌的这个游戏生涯被诅咒过。
是是是，我觉得你可以把游戏两个字也去掉，也成立哈，
就无法共斗是吧？
对，然后就现在就只剩蒋工每天带我上班
啊，对，
嗯，
十一点准时上班。
蒋工是真不容易，蒋工一天上仨班了。
是的。然后我因为是一个新的号，所以那个剧情本他给的经验比较多。然后上班，我的经验比蒋工多了。然后我先到了70级，蒋工还没到。然后这个时候就渐渐的，就蒋工也不带我上班，他就 Warframe 去了。
嗯，
对，反正那你觉得这个游戏就是跟你之前想象的这个感觉一样吗？我特别好奇，
嗯，
我特想听你的。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SE 真的挺会塑造人物的，就是它里面那些角色我真的都挺喜欢的。 对，然后
就剧情好呗，
打起来还就是魔兽那感觉，我自己感觉
是吗？
其实跟魔兽
挺像的，是吧？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啊。
你怎么混到七十级？
可能对他这种不太玩网络游戏的人来说，就是
对
玩起来应该都是同一个系统。
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玩的第二个 MMO
哦，那可能就
是啊，如果算梦幻西游的话，这是第三个。
就你玩的多，才能知道这些细微的分别。
是，对，
是，是，是，是。
而且我是用手柄在玩的，就是这个游戏对手柄支持还算不错。然后龙骑士的技能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哦、
所以我就直接手柄两套两套。
新玩家你玩
的
就简单。
新玩家为什么选龙骑士呢？这
反正玩玩也躺了吧。
我跟你说，还是蒋公和娜迪亚跟我说龙骑帅，你们试试吧。然后我就试了。
我可从来没跟你说这个。
嚯，现场甩锅！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是，但是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幻想药，准备要重新做人了。
那魔兽要开了，那个新的版本，
8.20，
你要跟我们一块吗？
我现在那个暗牧才40多级，算了吧。
可以，到时候开了新版本，肯定还有那个一下110什么的
啊，叮一下。
对，
我再不上当了。
再充魔兽不用充300，我觉得我估计110也就是充100多，我差不多了。
等我盯到110的时候，你们又去干别的了，我都不上当了。
你先揉过200小时，对。
八月份我还在大神的那时候，
回想起魔兽上个版本刚要开的时候啊，
大家跃跃欲试的跟那个
办公室里啊，对，每天下班回家晚上都组起团来，大家一起这个手拉手唱着歌，然后逛逛以前的老副本，对，然后吹嘘一下自己当年在这儿的经历，然后说这个说大家等新版本开了就要一起努力，一起奋斗升级。结果新版本开的第一天。大家就散了。
我觉得这样去玩魔兽世界，还不如就重新把那魔兽争霸三，反正也更新了嘛，拿来打一打。
没什么道理，没什么道理，
这也没有什么可比性啊。
听节目就可以了。
哎，
对，然后那我说我
啊、
嗯，我最近呢就是又玩回了这个 Warframe。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玩回去了。
这就是 Warframe 新闻在前面站这么长时间的缘故。
哎，
哎呵。
但这个游戏我觉得真的做的怎么说呢？就是很优秀。
他比他的这个对标的这个竞争对手啊，最后他成活下来了嘛？
对，
有哪些优点？你可以跟我们说说。
这个游戏的优点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刷的游戏嘛，
嗯，
它这个刷的梯度其实设计的非常的合理
哦，
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你每天刷，就你一是不会觉得累，
哦、
二是不会觉得过于无趣
啊。这个你好像以前说过，
对，
它很平缓，让你每次刷都有点收获。
是的，
不像就是有些游戏，比如说《怪物猎人》也是刷的游戏嘛，
对，
但是它是那种没有梯度的，就是你要那衣服你攒不齐那一套，就你那个配装不全配。出来你是不能一件一件换的，你要等全出来，夸把你全身都换了。中间那个过程其实挺痛苦，就是一直没有提高嘛。
对对对，然后再包括就是说这刷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你刷东西会这个场景里会获得很多的像一些你造东西需要的资源，然后它都是以这种就是你能看到的形式，就比如说它掉在地上，你走过去，然后吸到你身上。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在游戏设计上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我近期突然发现，就这个东西设计的很关键。就是在视觉上的一种表现，包括它的音效，就比如它向你身上，然后你会有一个这个
捡东西的快感
提示音效。哎，对，就这种快感是很难得的。
叮的一声，
相比起来，像这个同样做的很优秀的，还有这个八方旅人这个震动，
哎，
像你在打敌人破盾的这一下
啊、
嗯，这个震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嗯，
就是你会觉得很爽，你会有一种满足感和快感，
就是就给你一个很强烈的反馈，
这个东西会让你有一种沉浸感在里边。
哦，
对，就你渐渐就上瘾这个东西，
是确实，
对，就是你特别想要这个感觉，
所以我也理解你们喜欢玩那个近战的原因，
哎、
因为近战的那个就是用那个豆的话，它是增加攻击次数，
对，
就是特别容易破盾，因为法术它不管怎么算都是一次，
对，
有的是盾好几层的话就破不掉，嗯，
对，所以这个八方旅人在这方面设计的很优秀，而 Warframe 也同样设计的非常的好、
哦，就这些细节上的
对
玩家的那种。
对对对
正面体验，
没错。
嗯，
然后说白了，其实就是这个游戏怎么说，就是很放松，就不太用动脑子玩，你知道吗？
就佛很佛系，
因为你每天就回家就很累了，
对，
然后就想玩一些这种啊，就是
无脑。
哎，我跟他说42啊，他老声称说这次开始看世界杯，其实世界杯带给他的作用就是他又捡起了 Warframe，
对，
根本不正经看球，一边放着球一边就玩这个游戏。
他是这样，两点世界杯开始，
他开始
他就我先刷一会儿吧。说开始的时候他那还没结束。然后就这么继续了，
他结束了，球也结束了。
对，然后这个游戏其实就是对玩家很友善，因为像刚才前面也说了，在玩家社区中真的是就是 非常喜欢聆听玩家的意见，
这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就不像可能有些游戏就是很高冷的，就是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就做我自己的。他是一个就是很愿意去听玩家意见的游戏，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是，
你要我给你做嘛，对吧？这你肯定说不出啥来的。
对
对，
就你听取之后，你虽然做的不好，但我也觉得就没那么说那个，
尽心尽力嘛。
对
对，
你老拧着玩家来，你就只有做的很好才行。
对
对
对，
这个就很难做，
你得超过他的期待，然后他才能给你正面的评价。
嗯，
对。
所以说，其实这些多方面统合起来，这个游戏就是比较优秀的，也是。
哦，就是推荐那些有闲，我觉得就适合学生啊，就是有那种有时间的，
最好是大学生
啊，有时间。
哎呀，
现在大还我弄，还大家还是好好上课，好好学习，
是是是，
好吧，别跟我们学啊。
是，
对，大家还是多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啊，少玩游戏，
少玩游戏，
对，多出去走走。
嗯，
然后我也玩了八方旅人嘛，然后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以外呢，我个人玩的，我八方旅人玩的是英文版
啊，
对，因为我是直接进游戏，它就是英文版了
啊，因为港版是说是英文美版的那个小号，就是
啊，
是美版改过来的港版，
哦，
然后是就是英文字幕加英文配音嘛，然后这个英文字幕啊，我是有点震惊了，就是它这个语言的使用真的是非常的讲究
哦，很好是吧？
对对对，就是非常的好，对，就是就完全是它用了很多就这种词汇啊，都是一些就是可能是这个古英语里边所使用这种，
相比较一些对英文比较敷衍的日式游戏来说，
那
做的非常好。
对对对，
因为很多 RPG 的话，英文版本和日文版本的故事是两回事儿。
哎，对对，
主要是英文这个措辞文本上这个质量上，我觉得日文游戏一直是就是它只是给你就直接翻译入，
对，
它
不，
它
要意不走心就把意思直接表达，你吃了吗？我吃了就完了，
能看懂那就怪怪的。
对对
对，然后这个就它的这个台词，它这个文案就非常的有讲究。
哎，
对，就你看着就非常的有代入感，非常有意思，觉得
啊很顺。
哎，对对对，就虽然有时候可能有词你看不懂，就是。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就有很多词儿你现在根本都，
但是你自己的问题
根本都不会用到，但是
当时心里想，哦，
就是如果你看不懂你可以查一下，然后你查一下之后觉得啊，哦，这个话说的就是有这个韵律的感觉，
那应该感觉四六旅人这也大家可以学学英文，就是，
对，
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个游戏没有中文，所以就一直在观望，
是，
对，但是
这确实是个问题，
但如果你英文稍微好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它文本量不是像欧美游戏那么大，
对，而且既然就是说 SE 不是有一个回应嘛，说没有这个就是制作中文的这样一个，
哦，是吗？
对，
有这个，
他有这个回应嘛，如果说与其说等中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不如学英语，是吧？
我觉得官方都那么说了的话吧，可能你就短期内是盼不到。
哎，
对
对
对
对,
对，那这种时候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中文的版本出来的话，其实我对它的翻译质量也是就不能说抱以太多期待。与其如此，
是是是，
那还不如按照现有的版本来试一试。
嗯，
对。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之前看过他的一些这个日文的这些台词和文案，就同样也是非常的讲究，
日文挺好的，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他在这两方面做都很好。那你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中文呢，他自然他官方也会有自己这个要求，
对对对，
说我要做的很有这个
要上到这个标准，
那么这个东西就很难。其实
他们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暂时在对这个游戏的销量不是特别明朗的情况下，不太想做其他语言的这个版本。
是
英文也是有语音的嘛，对吧？
啊，对
对
对，而且
英日语音
英文的语音也同样这个配的算是比较好的，
就好到位。
相比起这个，像什么《生化危机》，
我的妈，
什么意思？
这个《怪物猎人》啊，我个人是很喜欢卡普空请的这几个英文声优的，对，就这种很生硬、很唐突的感觉，我还是挺喜欢的。
那你不行，你就调成龙语，小光要调成龙语，你也听不懂。
对对对
对，
找那个
讲猎人语，
对
对
对。
这个游戏真的文本量不是那么大。大家不要觉得 RPG， 它和那个欧美的那些 RPG 比，它真的不是那种大文本量的，而且剧情其实本身挺好懂的。
嗯，
它那个像素的那个整个演出做出来，你看不看字你都知道那是这个大概是
大概意思，
就很王道的那种，那八个人都是很王道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就是
就王道主角团
脸谱式的那种角色，他就是可能想突出这样一种感觉啊，所以真的可以，就是我觉得英文。咱们听众应该就是很多同学，现在
很多人应该问题不大。
对，你上大学怎么也得过四级嘛，我觉得足够理解大概这个游戏的这个什么，很推荐玩一下。
就还没到就是说专八之入那个程度，差远了。
对啊，你最起码你能理解大面上的剧情都能理解啊，可能个别词看不懂，可能顶多了也就。
但还有演出呢，你自己猜也能猜到一部分。
对，
就所以说游戏素质
压力不大，
对，素质本身是过硬的，所以说还是推荐嘛。
对
对，
周末我们就滚准备狂玩，看看谁先通关，
是这样，
可以。
对，然后这个游戏呢，也是其实我很早之前说过，我现在来说我是很怎么说呢，我很想远离这类游戏，因为我特别怕这个对吧 ？miss， 我特别怕这个 miss
啊。这游戏不咋 miss， 没有很少有 miss。
你 miss 你，
对。然后这游戏我玩试玩版的时候啊，确实没有任何 miss， 我玩特别爽，就是让我又找回了想要玩这种游戏的这种心情、
自信
和自信。
当然确实有，确实有。
对，然后结果我昨天玩的时候发现，我这个角色啊，
对，
别人在打我的时候我 miss 了，当时。我看到这四个字儿的，就是看到这四个字母的时候啊，心里还是颤了
一
下。对，但是好在是打我 miss， 而不是我打别人 miss。对，我觉得就是还可以。
会有的，会有的。
啊，我现在也有点担心这件事儿。
你那个职业好像是还比较容易看见 miss
啊，
因为你是一个单下高输出的近战嘛，
是
你想嘛、
嗯，
就是肯定会容易那什么一点。
嗯，
但就是 JRPG 怎么也不会把这个东西做特别极端的，
不会。
反正其实我也是很久没玩这个类型游戏，然后现在玩到《八号女人》之后，突然就觉得就是做的很优秀，这个游戏。
它比它就是好，就不给你压力，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玩起来没有那种就是
对
我要玩一个 RPG 大作的那种压力，你知道？我玩那个《神界：原罪二》。就是有
那他妈压力可大了，
因为我这个打折的时候我买的嘛，我玩现在玩这一部分，我觉得确实好，比一要比而且比一好，因为一我也玩了一点，就是被也不知道为啥啊，完了我觉得二确实更轻快了，更好，但是依然是一个很大作的，就是你玩你要看好多好多字，然后研究好多好多这职业搭配，然后
是是是，
可能你我现在自然告诉说不要去网上查。我也听他的了，就是说这个游戏设计的各方面怎么玩你都能玩，所以
他坑
你
呢，
你不用去网上查，所以我也，但你不查你总得自己研究啊，你看那个哇操，这个技能这样哇能喝一大堆数，就八方就不会，就是你去商人那儿，哎这个剑好买，对吧？我钱这个不够，那先不买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欧美 RPG 呢，它是就尤其像《神界：原罪二》，它是一个典型的复杂 RPG 的逻辑，它是很多系统叠加在一起的
才好玩。
对，然后包括你去游玩它的时候，其实你的逻辑是根据它的环境和决定当前的要素，
对，
在不断调整的。但是 JRPG 这个东西，你无论就是故事情节多复杂，然后内容多么宏大，它的逻辑是单纯的，
对，很单纯，
对
对，
玩起来莫名有种很轻松的感觉，
就是很直白，
对，所以说玩八号旅人，因为你看到这样一个游戏，你知道它大概的水平是什么样，然后你会对就是之前之后的这样一个经历或者体验都会有一个预期，所以你不会累。
嗯、
对，但是就是说《神界：原罪二》的话，你就完全就打个比方说，同样是一个集市，八号旅人走过去，我干什么我是很清楚的。
对，《
神界：原罪二》你走过去，你不知道你是那个你是捡钱还是吃屎，就是
他给你玩的就是这个嘛。
对对对，
什么都。
所以说这个体验是一个基础逻辑上的不同。
对，他们在做游戏的时候，这个想要的重点也不一样嘛。
对对对，
嗯。
所以我也推荐很多就是不太玩日式 RPG 的人，包括这次英文水平很高嘛，
嗯、
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这个游戏，
是
真的挺不错的啊。适合所有人，我觉得
好、
嗯，
而且出在 NS 平台上，我就非常的开心，就随时随地的，
随时随地可以玩，对，
拿出来就打会儿，就推进一会儿这个，
物乐一番，
对对对，
对，这也不用像以前咱们以前的时候玩那些日式 RPG， 你还要找个存档点什么的，电视又不能关，你现在直接 NS 待机就可以了，
对对对，
龙马还玩什么了吗？最近，
嗯，哎，刚才不说了吗？神界：原罪，哦，玩 Prey，
哎，可以说说。
他们，你不都说这游戏挑人吗？我就想说，看看我是不是那个
非要验证一下，
是不
是这个
抽子旺
天选之人啊？
但
我记得前天
事实证明，好像我不是，我就是那过人。
前天下班的时候，就是龙马坐在那个 PC， 我要回家了，然后看龙马坐在机器前面，往哪儿走啊？这是哪儿啊？我要干嘛呀？然后拿扳手到处敲啊！
对，拿扳手到处敲。
对，
但是我稍稍能感觉到一点那个乐趣。对，它有它的很特别独特的一个体验。
对 ，Prey 的是这样的，它的逻辑是，不能说是万里挑一，但是呢，它的逻辑是非常特殊，就整个游戏的逻辑。
所以我能理解销量不可能爆炸的感觉。
对对对，
好游戏是个好游戏，
就是能对上波段的人并不是那么多。对，但是
天选之人不是很多。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游戏给我玩出那个半条命的感觉，半条命二的那个。
对对对对，有哎，有一点那意思，有
那个意思吗？
是是是是是，有一点那个意思，
就是他那个剧情啊、故事什么的，
对，
就是特别特别就不待见你，就是说你爱看不看，
对对 对，
你爱管不管，就是这样。然后你就贱嗖嗖的非要去、哎、看看这到底是说啥呀？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你别看别看别看，哎，给我看看吧，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看完之后很爽，
然后就是。
挺奇怪的啊，
是是是，
其实不太现代，有点老派的，
有老派
的
感觉
那种感觉、啊。
对对对、
嗯、
，Arkane 他们做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里边体现出来这个，无论是它叙事的结构啊，还是就是整个游戏的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它都是那种就是老派 RPG 用在现代技术上的一个反应吧。
对、
嗯、啊，
但我不喜欢它那怪。长得你这也没有特点，然后老他妈一惊一乍的，
对 对
你就正面跟我打，不
卖点就是他妈一惊一乍好吗？
那天我跟我说这游戏那个怎么玩，我跟你说，我说你知道有一种类型叫潜入类游戏对吧？我这个游戏什么呢？是敌人潜入，你是怪，是这么个游戏，所以说你要适应一下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你战神连战神解谜你都觉得要简化一点，那 Prey 的话可能就。需要再
我因为我这个我心里有准备，它不是那种快节奏游戏，这个我有准备，所以倒是没觉得说，哎，它不太解谜吧？
它不太解谜，
嗯、
但
是
就是谜密，
它有一种生存感，然后有一点那种就是调查感，
是
你要啊破案的那种感觉，可能是这个意思。
但是就是你刚才说的你太拿你当怪打这个事儿、
嗯，
我觉得是很贴切的，
挺有特点的，
挺有特点，对对对、
嗯、
啊。
然后反正。Prey 是前时间也打折是吧？
对对对，
他已经过了加速，加速
里
打折，
现在已经都结束了。
不过再打折还会有他的，
还会有
四个，跟那个 Doom 一样，每次打折就是一个半价，你想玩就可以随时都可以买。
对，
啊、
而且 Prey 的这个新的这个 Moon Crash 其实节奏要稍稍快一些，
对、
啊，就比他这个正片节奏要快。
是的，是的，
对对对、嗯。所以就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慢节奏的，可以也先。买一个，然后尝试一下它这个新的这个 DLC、
嗯。
但我对这个游戏的这个手柄匹配有些意见，就是它好像没有太认真做这个，就是想让你用键鼠玩的。
对，
手柄匹配比较敷衍，就是直接把那个鼠标这个映射成那个摇杆上的那个方向，
是就是
很难受啊、嗯，就还是得用键鼠。
对、就是，
但是其实它这个类型又不太射击，是吧？主要是一个第一人称视角的这样一个就是。动作也不好，就是我觉得挺适合
如果
把手柄做一做。
如果按欧美分类的话，算是在动作的
是。那欧美的分类，你只要动会儿就是动作。
它射击的部分不太多，像42不是说把那什么技能升满就拿东西拽怪吗？
哎、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把手柄那个好好做的，我觉得用手柄玩应该挺舒服。
但是这个其实是贝塞旗下工作室的一个。
啊，一直是
惯常、
啊，
对，就是
惯
常，
啊，炒肝儿的，
一个常态，
来爆肚，
一个惯常，
一个惯常，
啊，明白，
我
饿了，浩哥，
我操，这晚是晚饭没吃，
这过十二点了怎么办？
行，
哎，对啊，还有一个，刚刚咱们漏了一个新闻，就是炉石传说，
突然在这儿加一新闻，
对，炉石传说要出新的扩展包了、
哦、
对，就是因为它是莫名其妙就好好的好像也是泄露了，然后顺带就给放了、哦、放了以后那个炉石嘛，除了办公室里某个人还在玩，现在大家热度也降下来了。
办公室的某个人是谁？
Hardy。
哦，
不是那个用牧师的啊。然后这个新的扩展包叫喷喷计划，就是以前的喷喷博士那个喷喷
啊，
然后主题也就跟辐射一样，然后老各种奇怪的科学家什么的，
跟辐射一样。
对，你就看他那个开头，也就是那个辐射倒计时321那核弹那个、
啊，
就感觉比较怪嘛。然后也在
说的是炉石是吗？
对，炉石。然后即将也是在8月8号的时候就要推出这个新环境了，然后看看最近会不会再回去再打炉石吧。我也觉得，嗯，就这样了，可能
什么这
打
啊，行吧。
炉石还有这些好游戏，咱们就是办公室玩的人少一点。
我跟你说，就是你登上战网的时候，有时候你大半夜10点、11点什么，你就看到赵家上线了，就正在炉石传说对战中。
我不用战网，
我现在很多时候把战网当成了一个这个语音平台。对，就我和
YY 是吧？
我和蒋工玩
纯聊天是吗？
这个说，我问蒋工开语音吗？他说开，然后我们俩同时登
上
战网，
没什么道理。
对，就是这样。然后蒋国要下班的时候，就是Nadia跟Nadia说，我那边先断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上一下战网。
啊、
就蒋工一天上三分班的这样一个。
蒋工是真忙、啊，
我真觉得网易可以发展一下这个社交功能、啊。
对对 对, 对，
你得把这个单出来。
对
对，
嗯，
好，
行。然后那这一期也差不多了。
哦、还有就是现在暑假来了嘛，
啊，
好多电影上线了。
暑假快过去了吧？
没有暑期档嘛，现在正是电影、
哦、
好多电影。
九月一号开学还
是吗？我操，现在还真幸
福。之前那个《药神》不是很火吗、
哦？
啊，然后大家都在看。然后我估计这个姜文的那个新片《
邪不压正》，
邪不压正。
然后《蚁人》也是暑期档吧？
对，
嗯，
是的，是的，
对，大家可以多看看电影，不要老宅在家里玩游戏。
哎，
嗯、
对，多出去看一看电影，
看电影还能约人，懂吗？
今儿小五还问我说去不去看《邪不压正》，但我这个着实不太想跟
他
一块儿去。
电影想看，不想跟他去看。小五也他妈气迷心，问你干嘛呀？
因为我特别怕，就他到时候看着看就问我这
是什么？这
是什
么呀？哎，为什么呀？
屋里有好多人，他一问肯定跟他去的。
不是，现那个下次在那个录视频节目，安排你跟他一起。
别吧，别吧，
行
啊、嗯，行吧，那这一期差不多了，
啊、
嗯，也就到这儿了。然后那咱们就下期新闻再见。
哎，
该吃饭了，
准备去吃灌肠
了。饿
了，
饿了，饿了，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